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哈该书。哈该书是小先知书当中的一本啊，它是记载在被掳归回的这个中间啊，所以在这个哈该书跟撒加利亚书，我想是一起，我们必须要一起来看的。但是我们在还没有开始讲哈该书之前，稍微讲一下短短的历史。因为他们在被掳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有70年，然后他们就归回，也就是说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开始在这个以斯拉记一开始的时候，古列王让他们回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回来重建圣殿。但是他们一开始重建圣殿的时候好像还蛮不错的，但是他们在中间啊，我们一起翻开以斯拉记在第4章21节，他说你们现在要出告示，命这些人停工，使这城不得再建造。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以斯拉记中间，我们看到说当时虽然他们开始建造圣殿，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必须要停止建殿的时候啊，让我们看到说整个犹大人他们就慢下来了，就好像这个在建殿的过程当中他们受到了压迫，他们就停止神的恢复见证。让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当时他们就好像不冷不热，然后神的见证就继续的荒凉。因为在大利乌第二年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哈该书第1章第1节，他说大利乌第2年6月初1，耶和华的话借着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来说话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大利乌第2年的时候，神不允许他的殿来停工，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借着这个哈该要来开始说话，是在什么时候呢？也就是大利乌第2年6月初1。那虽然你看到六月初一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为什么哈该特别在六月初一要来说这些话呢？乃是因为初一是他们的月朔，也就是说每个月的开始啊，他们的祭司他们要到什么？要到圣殿里面去献祭啊。那听清楚这句话，他们要到圣殿里面去献祭。那初一的时候他们献祭，但是他们哪来的殿呢？也就是说当时他们要去献祭是在没有殿的情形之下去献祭。所以哈该这时候就在六月初一这时候说话了，他说耶和华的话借着先知哈该来说话。那在这个之前我们可以常常听到说在旧约的地方乃是说神的话，耶和华的话临到某某人身上，或者是说耶和华的话怎么小谕摩西，对不对？好，那这个地方是圣经第一次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话借着先知。那这个当中有什么不同呢？我就必须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也就是说临到或者是说小谕，乃是说神的话告诉摩西或者告诉某某人，那某某人再出去什么出去讲。那所谓借着先知哈该来说的话，并不是说上帝告诉哈该，那哈该放在心里面啊，然后经过一段时间或者经过自己的话语再把它传达出去啊。这个时候乃是告诉我们说借着先知哈该是说神借着先知哈该直接说出去，也就是说你看到以下的说我们哈该书第一章所要看的每一句话都是什么？都是神直接说的，并不是哈该说的啊。所以借着哈该这句话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哈该只不过是一个器皿，哈该只不过是一个通道，哈该只不过是一个神话语直接出去的，他跟摩西跟以前的那个先知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那你就会想了当时为什么上帝不直接向所罗巴伯向约书亚来启示呢？我们知道所罗巴伯是当时的省长啊，然后约书亚是当时的什么祭司啊。那我们可以知道说所罗巴伯说实在是什么大卫的后代，也就是大卫的子孙。如果你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时候所罗巴伯的名字在上面。但是因为什么他们 犹大人被掳了，所以不再有君王这个职分了。所以所罗巴伯在这个时候顶多是一个什么省长啊？但是虽然是一个省长，但是他的什么，他的这个啊大卫后代的这个啊，还是在他的什么，他的身上有那个身份哈、啊。那那个祭司呢？祭司这边告诉我们说他是谁的儿子，他是约沙达的儿子。如果你看这个啊《列王记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当时当这个犹大被掳的时候，这个约沙达也被掳走了啊，所以也让我们看到说，其实祭司的职分也被掳走了啊。但是他们这两个人，他们是生活在哪里？生活在巴比伦的这个，生在巴比伦，长在巴比伦，受教育在巴比伦。但是神的话这时候是要借着一位先知来告诉他们，最主要的原因是让我们看到说，上帝借着哈该来把话说出来，最主要是要让我们看到说，一个先知的职事这时候要来成立。也就是说，你在这个之前看到所有的先知，不管是耶利米也好，不管是这个以赛也好，他们这几个先知，他们都是另外一种先知。所谓另外一种先知就是什么？就是预言将来什么事情会发生，对不对？好，但是哈该却是一个实际的先知，哈该是一个见证的先知哈。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哈该所说的啊，整个哈该书中间是没有什么，没有任何预言的事情。哈该书中间都是一个责备的事情，都是要告诉神的百姓说你们要悔改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哈该这个先知不是像以前的先知说可以预言，说一些预言的事情，他是一个说实际的，就是说现在发生什么事情，神的话要借着先知把这些事情说出去啊。所以我们还没有讲到说，那为什么神要借着哈该把话说出来呢？最主要就是说，上帝要来什么，建立一个团队，什么团队呢？也就是君王、祭司还有先知、执事三个在一起的团队。因为从四世纪这个开始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上帝就是开始要有一个什么团队。因为四世纪结束的时候，神就开始立君王，对不对？好，那在这个之前，你也可以想到说，其实摩西的时候，记不记得摩西那时候，摩西是一个很好的领袖，但是不管怎么讲，摩西还是有缺陷。因为在民数记第十一章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怎么讲，抱怨摩西，以色列的百姓抱怨摩西。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开始要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上帝是要借着经过摩西以后开始有君王，经过君王了以后开始有先知的执事。所以整个教会或者是整个团队这时候要有三个一起，就是所罗巴伯是君王，这个约书亚是一个大祭司，然后哈该这时候是一个先知的执事，要他们三个一起来重建圣殿。所以先知的话借着哈该神的话借着哈该把它说出来所以这时候我们继续往下看，他告诉我们第一句话，他就说什么？第二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个万军之耶和华这句话第一次发生的时候是在什么？是在撒母耳记第一章的时候撒母耳记第一章的时候，在第一章在撒母耳记第一章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说这个第一章第三节或者第一章十一节那时候都讲到什么？万军之耶和华乃是什么？告诉我们说，人在最什么最昏庸的时候，人的心在最黑暗的时候，人的心在最软弱的时候，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名字开始出现所以也是让我们看到说，整本哈该书他讲到万军之耶和华虽然哈该书是短短的只有两章三十八节哈该书是圣经当中除了在旧约当中除了这个厄巴底亚书最短的以外，哈该书是第二短的但是在三十八节当中，他讲到万军之耶和华，他讲了24次，他开口就说万军之耶和华，闭口就说万军之耶和华，乃是要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说，你在最黑暗、最困难、最失败的时候，一直要强调说万军、万军之耶和华所以这个时候也让我们看到说，万军之耶和华开始说话了。他说什么呢？他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尚未来到所以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受到当时压迫，他们就停止了建殿。当人受到压迫停止 人受到压迫的时候，人就开始怀疑上帝的时间是不是到了哈。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般的人都是这么说啊，人都是觉得说开始有借口，人遇见困难就开始有借口。第一个借口就是什么？神的时候未到了。你常常会不会发现这样的事情？当你失败的时候神的时候未到了。否则的话，你会讲另外一个借口，就是说什么属灵的事情慢慢来啦，我们不要急啦啊。所以这时候人就有这样子的借口，说什么耶和华建殿的时间还没有到啊。那这边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字啊，你给它画起来，就是说这百姓啊，是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因为什么？在这个之前，上帝每每要讲到他的这个所拣选的这个以色列，他就是什么？这是我的百姓。但是这时候哈该却说什么？他说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说什么这百姓？什么叫做这百姓？你如果说回去的时候做太太的听到你的先生讲说我们的孩子，那你这时候一定知道说再下来他一定要讲什么，一定要讲很棒的话，哇，我们的孩子今天在学校什么怎么样好，怎么样好，怎么样好，对不对？那如果哪一天你听到做丈夫的跟做太太的说这孩子，那你会觉得怎么样？你说哇，这下子下去一定要讲什么，一定要讲很什么很不好的事情。所以预表着告诉我们说其实哈该讲说这百姓，当我们看到上帝告诉我们说这百姓的时候，其实是一个什么责备的意思。所以责备的话一开始下面先不要看，你光听上帝讲说这百姓，你光听上帝讲说这孩子，也就表示什么？你不乖了，我们不乖了所以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责备的话语责备的话语借着这个哈该就出来了。他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未到，乃是告诉我们说孩子，这个孩子是自己在决定时间，不是什么靠着上帝来决定时间他说那时候耶和华这个什么的话就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他说原因就给你点出来了，说这地什么，这个殿仍然荒凉，但是你们还住天花板的房屋。最大的原因是告诉我们说本末倒置这时候有些人会觉得说自己住天花板的房屋有什么不好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什么忘记了神告诉我们，其实神不是说不喜欢我们住有天花板的房屋了。有些时候我们就说这样子听了好像就告诉对方你们家有天花板不行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但是你要回去，我稍微解释一下当时的历史，当时的背景是这样子他们建造自己天花板的房屋，原文的这个地方天花板是一个很高级的一个材料，乃是从什么，从外地进口的就好像说你们家的天花板是进口的香柏木一样从埃及，从这个巴比伦，从别的地方海运运过来的，所以那个天花板不是平常的天花板，而是一个什么高档的一个高级材料的天花板所以神并不是要人去做乞丐，我们的神是什么丰富的神，他要人丰富，他不要人去破产，他也人不要人去忽略了自己的这个房子，但是更重要的是说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跟上帝的事情这个次序要搞对。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这殿仍然荒凉，最大的原因是什么？你们自己还住什么天花板的房屋所以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最主要是次序上的问题。所以告诉我们说我们当本末倒置的时候，才知道说原来是上帝要决定他自己的时间，不是我们自己去决定，乃是因为我们自己看重自己的事情，次序颠倒了，好不好？好，所以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一个很，接下来他说现在那两个字很重要，也就是说答案其实就是这两个字了，现在了。你们认为建殿的时间还没有到，那万军之耶和华就说告诉他说现在。所以现在那两个字是在这个哈该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不是说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而是说你们建殿的时间就是现在你们建殿的时间就是现在那建殿的时间就是现在的时候他就要开始他叫他什么 他们不见得了解嘛。那要让人怎么去了解呢？要让人去了解，就是要让人去反省。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哈，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哈，我们要看看自己。所以这个地方省察是一个字哈，然后自己，我们千万不要去看别人呐。他说省察自己行为，三个东西，一个是省察，一个是自己，一个是行为。常常我们都是什么，替别人在省察别人的行为，告诉别人，哎，你住天花板的房子，你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要重要是什么？省察自己，那自己那两个字给它圈起来，重要是自己啊。那那个省察，我们再回头看那个省察，省察好像我们中文翻成省察，其实原文的意思是说 set your heart。就是把你的心放在一个地方啊，所以在哈该书这个地方啊，省察这两个字哈、啊、非常重要，它总共出现四次，但是我们中文却没有翻四次出来，我们中文只翻两次哈、啊。我告诉大家，然后你把它画起来。第一次是在第五节的地方，是不是？他说你们当省察自己的行为，然后第几节？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省察自己的行为啊。然后第三个地方，我们一起翻开到这个第二章第十五节，他说现在你们要追思此日以前，也就是告诉他们说，现在那个追思那两个字也就是省察了，他说现在你们要省察今天以前是怎么一回事，也就是你们要好好反省今天以前是什么事。另外一个是在第十八章啊，第十八节，第二章十八节，他说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哈，所以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就很清楚了哈 ，set your heart， 就是说把你的心放在哪里哈，把你的心放在自己的行为上面哈 ，set your heart 哈，所以这个地方哈，让我们看到说，当我们的心放在哪里以后，我们就会省察；当我们的心放在哪里，我们会省察以后，我们才会什么？才会反悔。所以常常我们说，哎，这个某某人怎么不会反悔？或者是说，哎，我们怎么不会悔改？为什么不会悔改？因为我们的心不在那一件事情上面，难怪我们不会悔改。好，如果我们做错事情，那一件做错的事情，我们的心在那个事情上面，那肯定会悔改的。所以哈该书一个这个 set your heart 讲了四次，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哈，我们的心哈要放在哪里。当我们的心不放在那一件错的事情上面，那我们是不可能悔改的哈。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把它放在心上哈。那这个字哈另外一个哈，我想跟大家分享哈是出在哪里呢？是出在这个《生命记》三十二章四十六节。我们一起翻开《生命记》哈。生命记三十二章四十六节，生命记三十二章四十六节，当这时候摩西跟嫩的儿子约书亚去将求你一切的话说给这些百姓听的时候，啊，摩西向以色列众人说了这一切的话，然后他说什么？又说，今天我所什么？我所警教你们，你们都要什么？放在心上，你把那放在心上那四个字画起来。那放在心上哈，在生命记第三十二章四十五节啊四十六节这个地方，他说我今天所管教你们的事，你们都要放在心上。所以那放在心上就是哈该书这边什么省察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所以他们一听到这个时候，我相信他们一定是什么？一定知道这话是从神来的，因为什么？在旧约的时候，摩西已经这么说过了哈，就放在心上哈。所以省察是放在心上，然后我们又继续讲下去。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你们啥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价。做工得工钱，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说，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很多时候哈、他们在这个巴比伦被掳的时候他们那时候被放回来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花了很多时间造了自己的房子， 但是他们也经历过了什么？经历过了苦难，也什么样的苦难呢？也就是说，他们所经历的哈，不管是种的啦，不管是什么，不管是撒种的啦，不管是吃的吃不饱，这时候让我们很看到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哈，也就是说，上帝为什么会让他们遇见这件事情呢？哈，其实上帝在这件事情上面哈，乃是让我们看到，其实跟哈不是说只有让他们哈。这个吃不饱，他们吃不饱，他们就应当想到一件事情，哈，这不是哈，这不是说啊，这个地荒凉，啊，就好像今天你说经济不好，并不是讲说你种子种在土里面不长东西，因为什么春雨秋雨还是继续下来，但是在当时他们问题是什么？他们种下去真的是没有办法收成，所以有些时候哈，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很多人是后悔回到耶路撒冷。他们觉得说，我们在这个巴比伦种还可以收成啊，我们为什么回来种还不收成，吃也吃不饱？所以他们没有发觉说，人其实这时候他落后，他缺乏，他要省察自己行为。最主要就是他们没有去见殿，他们假装看不到啊。他们其实这时候哈，对神讲起来，其实神是要跟他们再一次思想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当时怎么跟你立约的。我们一起看到《生命记》第11章12节到16节，好不好？我们看到《生命记》第11章，啊，在《生命记》第11章16节到22节，啊，我们一起回到这《生命记》，看当时神怎么样跟他们立约的。啊，在《生命记》，我们啊，一起翻到第几章？啊，11章12节到14节。生命记第11章，生命记第11章哈，在第12节哈，他说地，这是耶和华向你们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的神时常眷顾你们哈，看顾那地哈。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哈，我看一下再来，他们也跟他讲哈，这是一个立约的问题，如果你遵守我的话哈，我必什么让地里面出土产，如果你不遵守我的话，地哈必不出土产。所以他们就想到说，其实这件事情哈，乃是什么？乃是神跟他立约的事情。也就是说，神当时要跟他们说建殿哈，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跟他们立约的事情，好不好？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第二次跟他们讲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这个第二次省察自己的行为跟第一次省察自己的行为是不一样的哈，因为什么？第一次省察自己的行为是用过去式，也就是说过去你们做了哪一些神所不允许的，所以你们要把心放在什么自己建天花板上，而且让神的殿荒凉这一件事情上面。然后他说，你们现在要省察自己的行为是用现在式的。第五节是用过去式，第七节是现在式。现在什么事呢？接下去上帝就要跟他说命令。什么是命令呢？也就是说，接下去他说，你们要上山取什么木材建造这殿。啊，那我们就要开始思想一件事情。他告诉我们说，命令怎么下一件事情？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建造这殿。那刚才我们不是讲吗？他们建造天花板是什么？哇，很棒的木材。对不对？那个木材都是什么？外国进口的。那这时候上帝跟他说什么？你们要上山取木材。那这时候你会想说，我们上山取木材，那上山取的木材不见得是好的木材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神不在乎他的什么这些外在物质的材料，上山取的木材跟外国进口的木材其实不太一样。但是神最主要要告诉我们说什么？你不要去从外面拿来的，你要上山，也就是什么？上山就是代表说你要付上代价，你要爬上山，你要花自己的时间，你要到山上去取那个木料。好，所以让我们看到说，上山取木料，那个木料不见得是好，但是必须要爬上去，也就是必须要付上那个代价。不是说你付钱从外地买来的，而是到山上取什么上帝看中的那些材料，然后什么到山下来，然后来建造这个什么圣殿哈。所以这个地方哈，也是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其实神注重的不是注重的什么那块殿哈，不是注重那个外表的殿。因为你记不记得大卫当时要建殿，神也跟他讲说什么？ 我岂是什么？我耶和华殿岂是住在人手中所造的殿呢？对不对？好，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其实在这个时候哈，我们也看到说，所罗门王祷告的时候，他也祷告说，如果你的百姓不听你的，跟你所立的约的时候，哈，你可以把他们赶出去。但是如果他跟你们立约的，他悔改的时候，你要把他召聚回来到神的殿里面来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他们这些回来，我们记不记得我们刚讲说，所罗巴伯是预表的什么？当时的君王，然后这个约书亚是什么？这个祭司，然后他。所以我们看到说，他们其实他们两个有这样的职位，但是他其实他们是什么？是空有职位了，他们是什么？空空的，是空头，好像你挂一个空头的职位一样，其实什么根本没有电哈，根本没有电。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上帝仍然没有放弃犹大的家，上帝也没有放弃什么这个亚伦的后代。因为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其实上帝对什么，对这个上帝从来不放弃这个大卫君王，而且上帝从来也不放弃这个亚伦的这个祭司的职位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哈，你这时候你可能会想说，那有殿跟没有殿还不是一样？在记得当时在这个之前不是有个但以理吗？但以理他在被掳的时候啊，他不是祷告吗？神也垂听啊，为什么一定要在殿里面祷告呢？但是你要想晓得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但以理当时祷告两年，说70年被掳归回的时候，他当时人是在哪里？是在巴比伦祷告。但是你们现在已经回到什么耶路撒冷，你再怎么说也说不过去了，对不对？因为巴比伦的时候你没有圣殿，没话讲了。但是你现在什么已经在什么可以建殿的这个耶路撒冷，那你不可能什么不可能说不再建殿的哈。所以这时候哈，我们继续往下看，这时候他说你们就要上山取木雕，好，我这个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而得荣耀。我们看到上帝说因此得喜什么，他说他就因此喜乐而且得着荣耀。其实喜乐本来就是上帝的什么 attribute， 喜乐本来就是上帝的什么个那个啊、这个啊、特质，对不对？好，那他说我因此而得喜乐哈，我因此喜乐而得到荣耀。这个荣耀不是荣耀，也是什么？神本来就有荣耀了，对不对？神外在的彰显就是荣耀。但是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是什么？是因为人悔改以后，人让上帝得着荣耀，而不是只有上帝本身自己的荣耀啊！是人悔改以后，人得到荣耀哈、啊。他说哈、啊，他说这个地方，他说这是耶和华说的。他说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的，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地方哈、啊，让我们看到跟刚才又有一点点不一样。刚才告诉我们说什么？你们种的多，收的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对不对？还有呢，穿却不得暖啊！这个地方是告诉我们什么？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对不对？吃不得饱，然后什么喝也喝不满足，然后呢，然后也没有办法哈、啊、穿得暖。那现在呢，是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盼望。前面是告诉我们已发生的事情，所以你们要什么省察自己的行为。现在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啊，如果你们省察自己行为，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那这么时候你们哈、啊、歇下去。他告诉我们说，这个盼望哈、啊，因为常常人哈、啊、有些时候其实告诉大家就是说，人哈、啊、不管哈、啊、你做什么，或者是没做什么，人都是会有一个什么，都是会有一个盼望，对不对？啊，有些人坐在家里他也盼望。有些人哈、啊、出去努力工作他也盼望，对不对？同样的，人不做神的工也盼望神给他祝福，人做很多神的工也盼望神给他祝福。所以盼望就是说，我们希望说从神得的多，但是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你想得的多，但是你说你盼望的多，你得的少啊。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你会想说，那神不是以色列的神吗？神不是丰富的神吗？神不是赐恩典的神吗？那为什么我们盼望他，却让我们盼望的多，所得的少啊？我们什么？我们这个甚至于说啊、你们收到的家中我就吹去，这是将来的事情啊，不是现在的事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告诉我们，还是一样，他说什么？我的殿荒凉。 他说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那个顾那个字下面有一个小小的，你如果和合板，他说有没有，你们奔自己的房屋，那个奔的意思就是什么，你们忙碌了，天天在忙碌，哇，这里要 remodel， 那里要多盖一个，我们这里要天花板，那里要什么好的厨房，这里要什么，我们天天是什么，天天是奔走忙碌在自己的事情上面，而把上帝的事情忘记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啊，我们就会的盼望就没有办法得到哈。所以这边一直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哈，所以我们这时候我们看到说这个很多人在讲了哈，就是说在第一节到这个第九节哈，这个地方在第一章第九节啊，从第四节到第八节，让我们有些很多人是让我们看到说是在讲本地的犹太人啊哈，然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是在讲说归回的犹大人哈，那事实上不管是过去的也好哈，这个本地的犹太人也好，或者是回来的犹太人哈，其实今天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哈。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其实更重要的是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下一句话，所以你们的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就不出土产。他说什么？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所出的土产，人民的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所得来的。上帝就此后就告诉我们说，是因为我们的缘故啊，因为我们的缘故怎么样呢？他说天就不降甘露。什么叫做天就不降甘露？也就是说哈，我们没有办法领受从上天来的恩典了。然后呢，他说地就不出土产，也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地就没有生命能够长出任何的什么土产出来。好，他说接下来哈，这边告诉我们说，我命干旱临到地土，这个地方干旱就是代表着什么，没有水。好，他说干旱就好像说我们没有领受圣灵的水一样哈。所以这个地方有三个，天不降甘露是没有恩典，地不出土产是没有生命，啊，然后接下来说干旱临到土地是没有水没有圣灵，啊，那这个地方有一个更重要的哈，我跟大家分享哈，干旱这个字哈，干旱这个字跟我的殿荒凉这个字，你看哈，上帝在哈该书在这个地方他写这为什么他说我的地荒凉，他说要让那个地干旱呢，乃是说干旱在希伯来文的上面这两个字是发音几乎一模一样，只差一个小小的音而已，所以这两个字干旱跟荒凉，其实如果好像你在讲这个中文的话哈，有同样的押韵，有同样的口音哈，那我们如果反过来用另外一种角度跟大家分享，你听听看哈，上帝跟借着哈该怎么讲，上帝跟以色列的百姓，如果你让我的地荒凉，我就让你的地干旱。我们荒凉跟干旱听起来没有什么押韵，但是其实是两个同音哈。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让我的殿荒凉，上帝就让你的殿、你的土地干旱。同样的东西一样，如果你不怎么看重上帝的事情，上帝也不会看重你的事情。所以常常有些时候，我们花很多时间，我们花很多时间忙忙碌碌啊，哇，这个地方要投资，那个地方要买股票，这个地方要做这个，我们却忘了上帝的事情。上帝其实常常也是告诉我们说，你叫我怎么祝福你呢？因为什么？你让我的殿荒凉，那你怎么让你的土地能够不干旱呢？所以这两个字哈，所以我希望说你在读哈该书第一章的时候把它记起来，这两个字是同样一个发音的。好，你当然知道这样子的时候哈，你就会发觉说其实神实在是太美好了哈。所以接下来哈，我们接下来看到说这个地方哈，他也告诉我们说，这个第十二节，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那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有三种人听上帝的话，有三种人哈，哪三种人呢？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君王。第二个呢？第二个是祭司。第三个呢？ 第三个是百姓，哈，第三个是百姓，哈。其实这时候哈，我们应当要思想，就是说，所罗巴伯是代表什么？好像在政治界，对不对？然后呢，约书亚代表是什么？在属灵，在宗教的地方，好不好？那当时百姓呢，却是代表在民间的地方，愿意来听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们确认什么？神的时机到了。前面不是告诉我们说，在记不记得在第五节的地方，他说现在。那两个字现在这时候就什么 apply 出来了，就应用出来了。也就是说，不管在这个君王的地方，或者是什么祭司的部分，或者是在老百姓，我们通通什么看见，这就是时候到了啊。所以他们都听从耶和华神的话，他们就什么的先知的哈该的话，奉耶和华的名啊，差来所说的话啊，也就是哈该所说的，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哇，太棒了，你把敬畏的心画起来。为什么我要叫大家把敬畏的心画起来呢？因为人如果没有敬畏的心，人是没办法听神的话，所以一定要有开始有一个什么百姓。你看哈，前面那两个听了，但是什么，他说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在一个教会也是，一个牧师，一个长老，一个执事，一个教会的领袖，他们可以听到神的话，但是百姓如果没有存敬畏的心的话，百姓是没有办法听到神的话。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敬畏的心是从里面出来的。好，外面再怎么讲，一个人如果没有敬畏的心，我们人是没有办法来听神的话啊。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当时啊，上帝在这边告诉说，你们听我的话，你们去建殿的话哈，那在这边告诉我，他说我就因此喜乐，而且得着荣耀。记不记得我们刚才在第几节看到的？在第七节看到，他说上帝为什么不喜乐呢？对不对？上帝不喜乐的时候，上帝就什么？就天就不降甘霖，并不是上帝脾气不好，乃是因为我们自己缘故，乃是因为我们犯罪的缘故。所以人决定了哈，这个人对上帝的态度决定了上帝对人的态度。我要讲一句话哈，我们对上帝什么态度，上帝就会对我用什么态度。地不出土产啊，这些事情牲畜不生产啊，投生啊，这些都没有生产的能力，这是一个咒诅啊，咒诅从天降。所以当时的人就会觉得说啊，我们好像是似乎要被再被掳一次了，因为他们刚被掳回来嘛。所以怎么讲，好像说一朝被蛇咬，终生怕草绳一样，他们害怕。所以他们这时候看到说，这些咒诅啊，人劳碌所得的啊，这个啊，都什么风一吹就不见了啊。常常我们也是这样子，突然间第二天早上起床，哎，你所投资的东西怎么全部缩水了啊？就风一夜就把你吹走了。因为什么？因为你不 care 上帝的 business， 你不关心上帝的事情。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人如果不重视上帝的事情，上帝也不重视人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看到说，其实人来敬畏神，这边告诉我们说，存敬畏的心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什么？因为人敬畏神的话哈，人就可以把咒诅转换成祝福。阿们。所以到底是祝福还是咒诅，其实选择权在哪里？在人的身上啊。有些人你看到他这么苦，那你跟他说，哦，这是神的咒诅，他说没有，这是神的祝福。所以咒诅跟祝福乃是一个敬畏的心，乃在是在人的手上啊，人可以决定啊，人可以决定。所以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使者就奉耶和华差遣对白，对不起，在第十五节哈，我再读一遍，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他说耶和华说我与你同在。这个地方你突然间看，你会觉得说好像这个哈该是耶和华的使者，其实不是，是耶和华的先知，好不好？但是这句话应该是这么翻比较好，应该是说哈该说耶和华的使者啊对百姓说，好不好？好。所以这时候他说一句非常重要，他说耶和华说我与你同在。弟兄姐妹，你把它画起来，我与你同在，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要花一些时间啊，我留一些时间讲到说我与你同在。今天哈，你听到我与你，今天你听到牧师跟你讲说神与你同在，或者是说啊，你听到说 这个神与你同在，你觉得怎么讲？你觉得你听多了啊啊？你觉得你听多了，好像是说啊，这不是牧师的口头禅吗？啊、上次有一个跟我讲，啊，牧师你每次都讲一样，神与我同在，哎，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以为哈、神与你同在没有什么，但是弟兄姐妹，我这时候要跟你讲说，对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存着敬畏的心以后，他们听到耶和华说神。说我与你同在，对他们讲起来是好像要从椅子上跌下去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我们今天好像说神与你同在听多了，但是对他们讲起来，当时人的反应啊，说实在是非常非常什么感动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被掳70年，他们回来了，他们好像是经历了神啊，你听清楚，他们经历的神啊，但是他们经历的神哈、啊，在这个巴比伦的时候啊，他们经历的神，虽然他们经历神说70年把他们带回来了归回，但是他们有一件事情他们还不太 sure， 有一件事情他们心中还有点点担心，有一点点惶恐，就是说我虽然经历神，神与我同在，走过这段路。但是神是不是与我同在，他们还有一个很大的问号。我解释给大家听哈，记不记得当时犹太人他们什么经过什么，借着火柱云柱，对不对？云柱火柱，他们是不是有没有经历神？有经历神，但是他们却在云柱火柱当中没有神与他们同在。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一起翻开这个啊，我们一起翻开出埃及记第25章第8节，好不好？这非常重要一个信息，我们一起翻开出埃及记第25章第8节。好，当他们经过云柱火柱的时候，经过那些完了以后，在第25章，出埃及记第25章第8节，也就是说上帝在第25章第8节，神跟他想跟摩西讲一个很重要的话，他说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当中。有没有看到云柱火柱是在这个之前，但是这时候神说什么？使我可以住在他们当中，也就是同在的。神说告诉摩西，在出埃及记第25章第8节，又当为我造什么圣所啊，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所以意思是说，当时以色列的百姓终于稍微有一点点什么扎实感，就是说不是云柱火柱带我在天上这样走，因为我走到哪里他走到哪里，对不对？但是他没有住在我们当中。所以在出埃及记25章第8节告诉我们说，你为我造一个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也就是让我们看到说，虽然当时以色列的人看到说上帝陪他们走一段路程，但是他没有把握神一直住在他们当中。所以这时候上帝就借着在出埃及记25章第8节告诉摩西说，你造一个会幕让我住在他们当中。所以经历神是一码子事，跟神同住是另外一码子事，好不好？对当时以色列的人讲起来哈，所以他就说你去造一个什么圣所哈哈。所以当时有这样子的经历哈。我们那今天呢，新约呢，新约其实圣灵来了以后，圣灵就永远住在我们里面，就不会再走了，好不好？好，感谢赞美神。但是如果你看旧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不管参孙也好，不管约书亚也好，不管摩西也好，都是神来了造房以后，完了以后神就离开了，对不对？圣灵来了，对不对？又走了，对不对？但是今天新约圣灵永远住在我们，不离开，对不对？好，那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体会到当时这句话说你与我们同在，对他们讲起来实在是太感恩了。今天我们听说神与你同在听多了，好像是牧师的口头禅，但是当时却是什么扎心了、啊、因为神与你同在。但是我要告诉你说，今天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永远同住。不止如此，我们一起翻开启示录第21章，我们一起翻开圣经。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说，造会幕的时候是一开始在出埃及记第25章，对不对？好，我们一起翻开启示录，在启示录最后的时候啊，启示录21章第3节，我们一起来看 所以不要以为是说哦，那会幕那是旧约的事情了。我们今天圣灵永远住在我们当中是没有错，但是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21章。21章第三节，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上出来，他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哇，这句话太棒了，神的话，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们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要记得一件事情，千万不要轻忽了说，哦，圣灵与我同在，所以今天哎呀不用教会了，我在这个家里面随便祷告就可以了，我为什么要到教会里面去祷告呢？你看到了启示录还是跟我们讲很重要的事情，不要轻看今天，因为启示录还讲一个重要东西，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所以神与人同住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千万不要轻忽今天你所建的圣殿，虽然是物质的圣殿，虽然是神在告诉大卫也说，我耶和华神，我岂能住在人手中所造的殿，没有错，但是同样的意思是要告诉我们说，神也要借着什么，在一个帐幕在人间，因为他要与我们同住。这时候你就要开始思想一件事情啊，你就要开始思想一件事情啊，因为什么？因为唯有在当时，唯有圣殿重新建造了以后，才有一个条件让神可以施恩典在上帝的百姓当中。当时他们是什么？当时他们这个从巴比伦回来，对不对？好，然后什么？圣殿已经被毁了。那个条件已经不在了，就回去这个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因为会幕就上圣殿不在了嘛，意思是说，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讲给大家听，也就是说，好像上帝告诉神的百姓告诉百姓们说什么？他说，你们从巴比伦回来了，我也从天上下来了，弟兄姐妹。今天为什么一直强调要重建一个圣殿，最主要就是说，当我们被掳归回回来到神的地方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说神也要什么要来了。那你会说，那神对当时以色列的百姓他曾经离开过吗？是的，曾经离开过。我们一起翻开在这个哪里，在这个以西结书，好不好？好，我们一起翻开以西结书第11章23节到第25节。哈，我们一起翻开以西结书，在第十一章啊，在第十一章23节开始啊，23节他说什么？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第24节，灵将我举起，在异象中得着神的灵，将我带进加勒底的被掳的人那里，我所见的一切的异象就离我上升去了。所以这是以西结先知告诉我们的，在以西结书十一章告诉我们说，神在当时他们被掳的时候，神很舍不得，一步一步的离开，好不好？神的荣耀一步一步离开，到这个什么窗台旁边，到门口，神一直回头，但是神当时是离开了。所以你今天你不觉得说，今天如果你听到说神与你同在，你不觉得什么？但是对他们讲起来，神与他们同在，他们是什么？好像扎心的样子。因为神在摩西当时告诉他说，你造一个圣所，我要与他们同在，他们被掳的时候，神就这样子荣耀离开了那殿。所以他一听到说什么神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对他们讲起来啊，是非常非常的扎心，好不好？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今天哈，我们也要知道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我们知道哈，只有一个什么，在我们献祭在殿里面的同住，上帝就跟我们同住，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的献祭，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一切一切才有那个哈。所以当时在同一个环境，同一批人哈，但是外在看到的是我们要重建圣殿，但是今天哈，你会讲说，我再讲一遍哈，有些人说不要，为什么要照那个看得到呢？其实这是错误的思想。我们也要看不见的，也要那看得见的。你想想看啊，上帝是要老百姓造什么？记不记得神要挪亚造什么？造方舟，对不对？神要挪亚造方舟，请问到底是谁需要方舟？是上帝需要方舟呢，还是人需要方舟？当然是人需要方舟。上帝为什么需要方舟？同样的，上帝要人建造圣殿， 到底是上帝需要圣殿呢，还是人需要圣殿？当然是人需要圣殿。但是神借着方舟的事情是告诉我们说，人需要来保守自己，乃是借着什么？上帝的怜悯，神要与他同在。所以不管是从方舟也好，一直到会幕也好，一直到所罗门王建殿也好，一直到你今天建教会也好，乃是因为神要借着这一件，我写一下哈，这一件工程啊，这一件建殿的工程啊，神要来得着人，得着人。因为什么？因为人都要看得到的，人都要看得到的方舟，人上帝就得着什么？得着诺亚，上帝就拯救了诺亚。今天神也在会幕的当中，借着建造会幕，让什么？神与以色列的百姓同在。今天在所罗门王的时候，神也借着他建造圣殿，对不对？神的怜悯。所以这些东西，不管方舟也好，不管圣殿圣所，不管这个会幕也好，这些都是一个工程。我们不是注重这外表的工程，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说，这些工程不是神，不是神需要，神不需要方舟，神不需要圣殿，但是神却是让我们看到说，是我们需要，乃是神要借着这个工程来得着人，因为神在他的圣所当中，神要什么？进入到我们里面去，好不好？所以这些当中间哈，重要的，如果我们看错的话，我们就会以为方舟，我们好像建殿这些一个外表的，我们忘了说神其实是要在我们心里面哈。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哈。接下来他说什么？如果我们有一个敬畏，这个纯敬畏的心，那神的话就进来了，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接下来不是就这样子咯，很多人就哦，那我们敬畏的心，神的话就进来不是很好了吗？这样就够了。 no， 不够。因为接下来我们看到，我们继续看他说什么。他说哈，第14节他说，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还有激动大祭司，还有激动剩下的百姓的心。你把它画起来，那个激动这个心哈。所以你看哈，也就是说我们要采取行动的，不是说哦，我们神与我们同在，哇好高兴，我神与我们同在，那圣殿它没有关系就放着，不是这样子。他说激动，你把那个激动那两个字画起来，激动心哈。其实原文的地方是激动心是在一起的，然后再讲说所罗巴伯啊、约书亚，然后剩余的百姓。所以激动这个心，也就是说我们哈，光有神与我们同在这样子的信息，我们有敬畏的心放在心里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被激动起来。然后接下去他们说，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的殿做工。你把那个做工也画起来，唯有我们的心被激动了以后，我们才会做工，好不好？好，那这时候最后我就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激动哈，激动的心哈，上帝常常激动人的心去做一些事情，但是有些人这心没有办法被激动，但是有些人的心常常被激动。我们一起来看看上帝怎么样激动人的心。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51章11节，好不好？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51章11节。耶利米书第51章11节哈，他说：你们要磨尖了箭头，抓住盾牌，耶和华定义攻击巴比伦，将他毁灭，所以激动了马代君王的心。这个地方告诉我们，马代就是波斯他们前后代的哈，一个叫波斯，一个叫马代，他们两个朝代不一样。上帝激动了马代去攻打什么？巴比伦哈。你有没有看到？所以神，你看神实在是太奇妙，神可以激动这个马代哈去攻打巴比伦哈。另外一个地方，我们来看历代志上第5章26节啊，对，历代志上5章26节哈。我们来看看历代志上五章，是第五章，对，5章26节。在历代志第5章26节，同样上帝也激动什么？我们来看看历代志上第5章26节。我们来看啊，他这边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故此以色列的神激动亚述王啊他的心，然后呢他说什么？他们就把流便人、加德人、马拉西半支派的人掳到一个地方去，直到今日还在那里。所以你看哈，上帝也激动什么？上帝激动亚述人 来攻打以色列人。所以这个地方这个激动，我们可以看到说，你看被神激动不是简单的事情哈，被神激动说实在是一个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哈。那个所以我想这个在这个时候哈，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整个哈该书哈，让我们看到说，神的话语来到的时候哈，神就要激动哈人的心。另外一个地方哈，我们来看这个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记不记得当时古列王的心也是被神所什么激动，好不好？所以弟兄姐妹，这时候就应验的，古列王的心被神所激动，才要他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他们却什么忘记了，他们却不清楚，他们却什么只建造自己的房屋。这时候我们要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说每一件神的工作都需要一个器皿。最后我跟大家分享，所以哈该书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什么器皿呢？告诉我们说，君王是一个器皿，祭司是一个器皿，先知是一个器皿，不止一个团队，领导团队是一个器皿，甚至于所有的百姓都是器皿。上帝为了他的缘故，呼召了这些器皿来做一个工作，让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些工作重要的不是说，常常我们会讲说，重要的是人，不是工作。最后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千万不要以为人不重要，工作重要，也千万不要以为人重要，工作不重要。因为什么？神常常借着工程，常常借着工作，要把他自己放在我们心里。而且我们每一次经过那件事情，我们才看到说，原来我们是建造自己的房屋，有天花板，然后我们却把神的殿荒凉了。难怪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干旱临到我们目前所经历的一些地图上面。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看到哈该书虽然短短的一章，但是我们从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主耶和华你与我们同在是那么的美好。主啊，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耶和华神你不在我们当中的那些光景，只有唯我们看不到神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听到神与我们同在，那对我们是多么的扎心。主啊，让我们看见主，你要我们见圣会幕，因为你要我们看到你居住在我们的中间。主，你要到最后启示录，你也要让我们看见神的会幕在人间。这中间让我们看到圣灵继续的在我们的心里面永远不离开我们。当我们发现神不在的时候，让我们省察自己的行为，让我们看见为什么神不见了，让我们再一次看见神你为我们哭泣，神你要怜悯我们。不是你需要方舟，也不是你需要会幕，更不是你需要圣殿，你需要的是你自己在我们的心里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借着我们手上所做的每一件工程，看到神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